我们说这些基督徒能够有这样重要的改变啊，有时候完全换了一个人啊，从平凡软弱变成勇敢坚毅，那么啊，是因为基督教对他们的要求，圣经对他们的要求，直接的一个结果啊。我们举几个例，随便提到一下圣经的这些段落啊，比如说约翰福音啊14章这么要求说，你们若是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这是主对门徒的要求，你们既然是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这个爱不是一个空洞的没有行动的东西啊，要用你们的行动去表示去显现你们是在遵守我的命令的。那么彼得前书啊，其实这段话也已经表现出基督教对门徒对信徒的要求啊，这上面说得很清楚，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情瘾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什么意思？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可以说是犹太人之外的所有的罗马帝国的各个民族啊，不管是罗马公民还是非公民，他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啊，我们提到过，由于罗马帝国整个的道德败坏，道德滑坡啊，所以呢经常做这样一些事情啊，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心意是如此啊，这外邦人的心意是什么？邪淫啊啊，我们后面会提到，这个也是罗马城啊很多的妓女，比方说啊有满足很多人的恶欲啊，还有呢醉酒荒宴啊，这个罗马城里有很多的有澡堂啊，有一些节日啊，比如说酒神节啊，他们就去啊在一起喝酒，在野外喝酒，在山坡上喝酒啊，这个举行荒唐的宴会，可以说啊没有节制的宴会啊，这个有一些说法，他们甚至把那个小孩小婴儿啊撕碎啊，做这样可怕的事情啊，男的女的在一起乱交啊，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啊醉酒荒宴情瘾啊都是这样类的事情，还有呢崇拜他们自己的偶像啊，比方说嘛酒神就是这样一个偶像啊，那么普通的老百姓跟着这样做不行的，彼得前书啊第10章第3节就这个意思，这样生活下去了啊，这是基督教对人的要求啊，但是下边这句话呢反映出基督徒这么做了以后罗马人的评价，罗马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啊，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犹太人以外的都称外邦人，这是罗马帝国的公民啊，或者是被罗马帝国征服的人啊，那么罗马人他们对于基督徒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种价值观啊，这样一些行为的表现，他们是什么反应呢？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他们不参加我们的表演啊，不加入我们的游行，不出席我们的宴会，还是厌恶神圣的竞赛，一句话看出他们对基督徒很不满意啊，觉得是另类人啊，他们不参加我们表演，什么表演哦，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最主要的是这样，就是说角斗士表演，角斗士表演是两队啊角斗士，学校的学员或者是由奴隶组成的角斗士，分成两波啊，这两波本来是无冤无仇，但让他们在体育场的中间啊，应该叫竞技场啊，它真的不是用来培养人的体能啊，我们中国有时候把体育 从这个禁忌有点搞混啊。有些社会学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体育是培养人的身体，让他健壮健康啊，能够应付各种工作，能够健康的生活。但是它不等于说要人去参加这种奇奇怪怪的很特殊的技能，比如说跳高一定要跳多少高，短跑一定要跑多少秒啊，一定人能够玩什么体操那些动作，很多普通人不需要那个啊，那些呢叫竞技啊。所以那个运动场体育场其实准确说应该叫竞技场，罗马时代就有这个东西，现代人继承那个东西。罗马时代那个竞技场经常做的表演就是刚才说的两队人互相厮杀，最后杀的只剩下一个啊，让那个胜利者踩在那个失败者的胸膛上举着刀。你们看那个角斗士那个电影啊，可以看出来啊，美国大片角斗士。然后抬头看周围的看台，看台上坐着皇帝皇后贵族，还有普通老百姓无产者啊，然后啊一边叫喊一边竖起来，那个就可以留下最后这个人的一命。如果满城的大拇指是往下倒的啊，比如说皇帝这么倒了，有些老百姓讨好皇帝啊，也把大拇指往下倒，那么最后那个人就被一把短刀刺进心脏啊，然后满城人还欢呼啊，人喜欢这套东西，说基督徒不参加我们的表演啊，不加入我们的游行啊，游行什么呢？很多时候都是打仗，对外征服，取得了胜利啊，然后那个将军打胜仗，将军回到罗马城，然后呢给他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凯旋式，将军骑在那个大象的背上啊，然后呢士兵的敲锣打鼓啊，两边的群众夹道欢呼啊，那个很辉煌啊，很壮观啊，啊很骄傲啊，啊很好看啊啊，所以呢这样的游行基督徒是不要参加的，不是厌恶的。所以他们说罗马人说他们不加入我们的游行，不出席我们的宴会，刚才说的那种宴会基督徒当然不能出席啊，还厌恶神圣的竞赛啊，就是这一类的比赛啊，人同狮子搏斗啊，比方说啊同老虎搏斗啊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所以有时候那个皇帝那个政府当局罗马帝国发动啊对基督徒的迫害，有些老百姓就参加啊，所以基督徒面临的处境是非常艰难，在那个时代啊。不过呢历史给我们一个教训，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基督教还是征服了人心啊，最后让罗马帝国统治者改变态度，宣布它为国教啊。这个是连恩格斯都做过非常精彩的评论，恩格斯说这个基督教就像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样，虽然受到迫害，但是还是为自己开辟了不可阻挡的啊，他原话是说不可阻挡的为自己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啊，说基督教同社会主义早期的啊在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啊，不可阻挡的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啊，虽然有这样的环境啊，当然我们现在说的主要是说他为什么能够啊改变一个一个的人，最后改变整个社会啊，最后达到这样的程度啊。我们也提到过啊，在公元311年啊，基督教诞生大约300年之后，我们说大约300年之后啊，这个其实还差一点了哈。因为我们说基督教诞生，应该说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基督教啊。那么311年有宽容法令啊，罗马皇帝发布的。313年是米兰赐令，我们已经提到过啊。380年呢啊另外皇帝叫狄奥多修，他就宣布全国宗教的标准就是基督教， 啊，他原话是这么说的。那么历史学家呢，就把它称为基督教的国教化。啊，既然全国的宗教以基督教为标准，那基督教当然取得了一个官方的地位。啊，前面两个事例呢，法令呢，让基督教取得一个合法的地位。啊，最后这个380年啊，公元380年这个事情呢，让基督教取得了啊官方宗教的地位。所以回顾这个历史，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是一个啊从下到上的皈依的过程。啊，有一些基督徒老想到啊，君士坦丁这个皇帝作用很大啊，发布米兰敕令啊，是因为他的妈妈是信基督教，他自己啊，这个在梦中得到圣灵的启示，说他第二天的战役，他打仗一个重要的战役啊，要在盾牌上画上十字架啊，要举着十字架的旗号啊，就可以打赢。就是他真的就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他就改变了态度。有些历史学家说，这种故事他做梦没有啊，很难考察，谁也考察不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细致的社会统计的工作，把当时的基督徒人数怎么增长的，按什么速度增长的，把它计算一下。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说，其实君士坦丁大帝啊，他也称为大帝，因为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啊，伟大的皇帝。所以君士坦丁大帝改变这个态度，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做了梦没有，但是有一点肯定的他打仗打赢了，这是肯定是有这事儿。另外呢，这个基督徒的人数已经占了人口的90%啊，这又是一个确切的一个但它有一些推算的成分，但它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符合的，而且呢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任何一个聪明一点的统治者，有头脑的统治者，都不会继续在迫害基督教，那是没效果的。你像中国也一样，中国唐朝的时候曾经唐朝和唐朝以前有4个皇帝都迫害基督教啊，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世纪，但是啊迫害佛教，我们说的佛教，消灭佛教，结果佛教中国这些皇帝一死了，他照样的很兴旺。所以宗教这个东西啊，你不能靠强力去消灭它的，它是人心里面的事情，你只能用温和的办法，看谁说的有理，谁能够征服人心啊，这样啊，最终决定一个宗教的灭亡还是普及啊。这是这个宗教它自己的教义能不能征服人心，这一点所决定的啊，而不是你的外部的强力能够决定的。历史事实啊，历史的教训给我们这样一些可以说不能忘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启示吧啊。好了，我们看这个变化的过程怎么样呢啊，刚才说的变化的这个机制，这个理由，这个原因啊，现在我们看这个变化过程啊，也是这样的，个人的行为，一个个的行人的行为变化了，最后就导致群体的行为变化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那就变化了，然后导致了风尚习俗制度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风尚变了，习俗变了，制度变了，怎么变？变得更好了啊，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更加仁慈、更加美好的世界啊。当然仁慈和美好可能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更就是表示比较，比以前更好，比以前更仁慈、更美好。什么以前呢？以前就是古典文明的事情啊，古典文明。我们说，我们讲现在我们讲这个课讲的文明，不是再说一遍，不如什么要有光说有礼貌不要随地吐痰这样的意思，而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人从动物分离出来， 人的生活同动物不一样，他所采用方式就是文明啊，有了农业，有了城镇，有了国家，有了文字啊，有了这几样东西就有了文明。它不等于说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做的什么事情都是好的，都是我们的道德意义上的文明的啊，而是说啊，在人类发展的阶段上，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啊，那我文明时代有些事情很不仁慈，刚才我们提到了罗马帝国的那些事情啊，很可怕吧啊，也不是他什么事情都很美好啊，你看把小孩拿来撕碎，这个就好吗啊，这个很可怕，很丑恶啊，所以很残酷，很丑恶。那么相对这个残酷和丑恶的现象啊，我们说现在的世界毫无疑问啊，后来的世界毫无疑问要更加仁慈，更加美好，这个意思啊。那么它怎么来的？同风尚习俗制度的变化直接相关。风尚习俗制度怎么变化的？是因为群体行为变化。群体行为怎么变化的？我们往前倒推，是个人的行为变化啊。那么具体可以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哈。我们看皇帝的行为，个人行为怎么变化的，然后他对世界文明有什么影响？那皇帝的权大，因为他的行为的影响就大嘛啊。首先，君士坦丁大帝啊，我们提到他宣布基督教合法啊，发还基督教教会的财产等等啊，宣布基督教徒可以同别的人一样的担任政府的公职啊，担任官员。他信了基督教以后，你看他做的事情，废除闹刑、十字架酷刑。闹刑这个人的脸上用啊，身体上用那个烙铁去烙下痕迹、烙印。比如说一个奴隶，他被烙印之后，他跑到哪儿都逃不掉奴隶的命运。人家把他抓住，还可以拿他去卖。啊，十字架的酷刑很可怕，本来人死又死，一下子一刀砍下去就完事儿，还简单一点，马上就死了。十字架是什么？慢慢的折磨人，让人血流，一点一点流血流而血流到最后一滴血流下来，然后让那个心脏衰竭而死。啊，这是非常残酷的刑法。啊，耶稣基督就经历这样的酷刑。啊，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废除啊，这个国家不能这样了，不能用这些刑法啊。君士坦丁二世啊，这个皇帝也是信了基督教，所以他废除另外一个恶法。你看这个恶法多可怕啊！男女犯人关在一个囚室里边啊，那个明显的是侵犯妇女的人权啊。让那个妇女经历可怕的这种事情啊，所以这虽然是法律，但是恶法。法律很多是有毛病，不能说法律就对的啊，法律有很多不公平的，这就对妇女不公平的法律取消了啊。这皇帝信了基督教，结果啊，瓦伦丁尼安一世皇帝他废除了杀害婴儿的这种恶俗，宣布这是不对的。啊，违法的，不好的啊。那么当时杀害婴儿从堕胎成那种习惯，因为在罗马帝国的后期，老百姓我没提到哈，不愿种地，不愿做工，甚至不愿打仗，甚至不愿生孩子，大家追求享乐啊，此事啊享乐就行了，所以呢把孩子扔掉，那等于是杀害婴儿嘛啊。还有堕胎也很多，所以呢瓦伦丁尼安一世信了基督教以后，他就宣布废除啊这些恶俗啊，风俗习惯也有很坏的呀，我们不是说传统都是好的呀，中国古代强迫这个妇女包小脚啊，4岁5岁的小女孩就把她的脚捆起来，让她的骨头折断啊，肌肉萎缩啊，很痛苦的，妈妈都在对自己女儿这么做，是这个，它是个传统， 但是是个风俗，但是好不好呢？是恶俗啊啊！下边这个恶俗更厉害啊！我们提到过角斗士表演啊，红罗牛一世就是这个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的那个皇帝，他的儿子啊，他废除这个表演。这你别看哦，现在觉得当然应该啦，怎么拿人的这个受苦剥夺人的生命拿来欣赏呢？太残暴了，太可怕了啊！我们觉得应该废除，但在那个时代很不容易啊。为什么呢？他们罗马帝国保留这个风俗700年，你想700年，等于我们中国人像宋朝时候就有一个风俗，那现在搞从宋朝、明朝、清朝啊，还有元朝，那么。都这么办的事情，中国人可能很多觉得，哎呀，那就这样办吧，这是传统啊，传统我们再说一遍，很多坏东西，所以这个皇帝要这么做也还是需要勇气哦啊。我们看，这就是他们信仰基督教以后，这个罗马帝国已经开始啊废除了很多恶俗或者恶法啊，这就是个人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变化啊，那个社会变化最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就是基督教文明啊，这个或者叫西方文明啊。这个文明呢经过了你可以说将近1000年的演变啊，就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啊。它经过前面一段很，你可以说是很落后啊，我们刚才讲的黑暗也可以这么描写啊，我们中国人就说是黑暗野蛮的，就在我们刚才说了一遍，这个说法是很片面的你可以说很不专业的啊，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啊。基本的情况是前面500年文化很落后，很不发达，因为是蛮族在统治啊，文化水平发展比较低的这个民族啊，日耳曼人在统治这个地区啊啊，什么法兰克人啊、东哥特人啊、西哥特人啊、汪达尔人啊，这像一些啊文化发展层次较低的民族啊。再说一遍，不等于说他们的道德都很败坏，他们说不上败坏，他们应该说比较粗犷，比较质朴啊。处于早期阶段嘛，文明的早期阶段。那么在后边的500年呢，就文艺至少是在，或者是说从至少500年，或者从更早一点，从法兰克的我们提到的查理曼大帝开始加洛林文艺复兴以后，就逐渐的进入了一个文明的而且是更高级的文明阶段啊，这个非常富有一种活力啊，原因在于他们有一种精神的动力啊，所以这个文明呢进入了这样一种稳步发展的阶段。可以说稳步发展的结果最后就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啊，15世纪，然后16世纪有重大的宗教改革啊，然后到17世纪产生了科学革命啊，有了现代科学。在18世纪有了启蒙运动，前面我们都提到过啊，这些东西造成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或者叫基督教文明的现代化。这个呢可以体现在精神和制度两个方面啊。我们看这个文明啊，同以往的古典文明啊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文明可以说经过基督教精神的改造，它变成了一种现代文明啊。我们的老百姓的说法简单说，哎呀现代啊，古代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用一种历史学的准确说法叫文明现代文明和古典文明啊。我们用这样一些对比说明这两个现代文明和古典文明的区别啊，在于 基督教的主张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啊，这现代文明同古典文明的重要区别啊。表面看起来，有些人在看，现在看西方社会啊，比如说欧洲去旅行啊、旅游啊，他发现那个教堂人很少啊，他就很简单的说，哇，这个欧洲文明好像大家也不要基督教了，基督教没什么作用了。其实这个基督教的精神已经体现在欧洲很多制度里边，比方说这个叙利亚打仗出现很多难民，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说我们还是要接收难民，张开双臂拥抱难民，让100万难民进入德国。这个当然德国人现在开始有争论啊，也不一定他就是一定有啊，每一件事情都很好啊，有一些的确有一些社会秩序混乱啊，有一些恐怖主义混进来啊啊，但是我们讲只讲这个德国政府和默克尔这种精神，它就是一种实际上是基督教的精神，爱邻人啊，即使这个邻人可能里面隐藏的恐怖分子啊，而且信仰另外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他啊，德国有很多困难，接待这么多100多万人。本来就有很多移民了，还要接待一个小城镇，有我看了报道说有一个小城镇，他接待的移民比他人口还要多好多倍，他根本装不下这么多人，没地方吃，没地方住的，啊，这样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啊，怎么样啊？德国人但从实际政策上说有些反思，不能不反思，那有些移民的确做坏事，啊。搞性侵犯啊，去杀人啊什么之类的，德国人当然要反思。但是呢，我们只讲这种啊，德国政府啊，默克尔总理这样一种精神啊，你不能说他直接就是说我是根据基督教这么做，但是我们可以说由于基督教对整个欧洲的这么长期的影响，他的精神看不见的精神渗透到欧洲的制度里边啊，因为帮助希腊解决债务危机，那也是德国出了很大力气。虽然德国也有很多反对意见，啊，我们说，所以，现代文明是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的一种文明，啊，我们下边就是进行对比，啊，基督教主张为什么说它成了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我们来从五个方面来对比，啊，第一方面。对待人的生命方面，我们随便举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可以这么说，方面还很多啊，也可以举出几十个方面来，我们随便举五个方面的例子。第一，对待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古典文明对人的生命什么态度呢？个人无足轻重，集体就是一切，个人作为政治机制的组成部分啊，或者说政治机器的一个螺丝钉哈，才有价值。个人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强大，这就是古典文明的一个基本态度啊。这个也是后来的国家主义者，比方说希特勒啊，比如说墨索里尼啊，比如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些人也是这个态度啊。现在还有些人还是这个态度，个人无足轻重，集体就是一切啊。个人要作为一个政治机器，比如说国家的组成部分才有价值，个人没有价值的啊，帮助国家做事情才是唯一的价值所在。个人存在目的是为了国家强大啊，这个这是他们对待人的生命的态度，所以才会有右边图上的这种啊，上边的是角斗士，我提到了美国大片它的电影广告，你看那个电影你就知道我所说的这些意思啊。下边那幅图是辉煌壮观的那个竞技场里边的状态啊。我第一次到罗马的时候看了这个状态，我进了这个所谓的体育场，我再说一遍，不好，不要叫体育场，最好是叫竞技场啊，这翻译是有误的啊。我到这竞技场里面看，我傻眼了，哎，这个地面怎么不平啊，坑坑洼洼的，好像因为它是古迹嘛，2000年前的东西，这个坑坑洼洼的什么意思啊？后来突然才明白了 哦，这就是当年把这个角斗士藏在下边，然后一打开个机关，打开个门，他们就冲出来开始杀，开始打，还经常关老虎和狮子，就关在这样的地道里面啊，也是一个机关，一个门打开以后，狮子就冲到这个我们就现在运动场的地面上来啊，然后人同狮子搏斗，有这样的对人的生命这样的蔑视，不值，没有什么价值，个人都没有价值，才会有这样的习俗啊，这个或者说这个习俗典型的体现这个精神啊，这是一个方面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说。